天父，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以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很需要，主你的道来洁净、来翻转。我们是在这个世上生活了几十年，已经受了很多世界的影响。主啊，你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生命被更新，我们的家庭关系被更新，我们做父亲的角色被更新。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今天晚上的分享当中得着长进，保守我们这个分享的平台，也带领你自己的仆人，使我们全然在你的遮盖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各位啊，同工同道啊，我们主内的家人平安。那你们那边啊，在国内应该是晚上9点半以后了。呵呵，特别为了你们的这个饥渴慕义，为了大家愿意为的这个真理啊，不代价为你们感谢神。在美国，他是说真的我们在这一方面比较世俗化，总体来说啊，我们比较看自己的舒服啊，比较看重，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向你们学习的。那在美国明天就是父亲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稣的地上的父亲约瑟啊，新约的啊。第马太福音开始就记载的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一位好像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话。所以但是呢，当我越来越默想这个圣经人物的时候，我发现他对我个人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些启迪吧。就是作为男人，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发现他身上，他不完美啊，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不完美，但是他是一个敬虔的男人。自从这个 First Adam 第一个啊，起先的这个亚当啊，就是因着罪啊堕落之后，人类啊，其实已经你可以说是几千年，有人说几万年，看决定你怎么样来解读圣经的这个圣经的就这个历史啊。但是就自从这个第一个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其实没有真正的100%的男人了，没有100%的女人了。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已经面目全非啊，我们已经离开上帝最初的那个样式已经有相当的距离。好在2000年前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那才是真正的人啊，100%的人，人版，真正的男人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约瑟啊，他身上还是有很多啊我们可以来思想来效法的，不只是给男人，不是给我们的儿子，他也同时也是女人女生学习的榜样，姊妹学习的榜样。所以刚刚弟兄祷告的时候，是的，我们讲到我蛮认同的，就是在地上我们活了几十年，其实我们头脑当中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什么是一个好的父亲，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叫做 narrative，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解读，我们有一些的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的信念吧。好莱坞也塑造一些的男人的形象。我记得早期的时候看那个是不是叫第一滴血啊，然后那个 Rambo， 觉得这是勇猛的男人啊， 这是真正男人的样子。其实，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啊，永远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啊，真正在耶稣眼中，就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个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啊？那今天我从这个约瑟这个人物啊，来跟大家有一点点的我读经的时候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我发现他最首先在我的就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发现他是真正以神为本的，他不是以人为本，就是面对生活的各种抉择啊，有很多的 choices，我们在地上啊，有很多人生大事儿啊，大大小小事情要做决定，make decision 啊，那你究竟根据什么做决定？你的这个信仰是不是你最大的考虑啊？上帝是不是你的第一优先啊？这个事情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啊，都有每一天其实都有人说是几千个决定啊，我们究竟是以神为本，或者是以人为本。那我发现，在约瑟在娶妻啊，我们这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是吧？娶谁啊？而且生子出国回国这些事情，带领孩子在受教育的环境成长这些部分，他都是啊，我想他是真正的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基督信，他就我们说的他这个信仰，他的这个信仰，或者是他最大的考虑啊，就是上帝是他的第一优先。我们来跟大家读一下这个几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18到25节啊，是记载这讲圣诞的故事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是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竟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应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在这个他有一个挣扎啊，遇到一个危机啊，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当时跟玛利亚订婚了，本来都好好的，如果按照传统的剧本，应该就应娶啊，然后就是像地上的其他的夫妻一样。可是这个他的太太比较特别啊，这个玛利亚还没有应娶，还没有正式拜堂，那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件事情也是大概独此一见啊，就是以前没有，以后大概也没有，就是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义人，宅心仁厚啊，那就是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本来如果他真的可以律法主义一点，他是可以把自己的不爽这种怒气，就相当于戴绿帽子了嘛就是可以真的用律法让别人用石头把他的这个还没有应娶的，但是已经是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已经成为他的妻子的，就把他给打死啊。但是他还是宅心仁厚啊，然后就想个什么办法呢？给那个一个台阶呢，也不要让他这个被石头打死，这样把他休了就好。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神介入了，差派他的天使在他的梦中显现，对他说话，讲得很清楚啊，这都是非常清楚的。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只管你把那个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告诉他所怀的孕。不是从地上的人来的，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不是女儿，是个儿子，而且给他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这个拯救啊，就是从自己的百姓罪恶里救出来。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 不是凭空的，早就多少年前神界的先知啊，已经啊就有这个预言，他说必有童女啊，virgin 啊，是啊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以马内为内马内利啊，Emmanuel。约瑟就醒了，然后我今天讲到的是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看到他对神的那个。敬重、敬畏，他没有跟自己的这个理性和过去的受的教育的一些所谓在人看你的常识来商量，然后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去做了。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娶妻，娶一个已经怀了孕的妻子，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出他真是以神为本的，他不是看到自己舒服不舒服啊，今天自己的面子这些事情生了儿子，真正的生了儿子，给他就取名叫耶稣，完全就是这个天使的启示。还有一段经文，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章12到15节，也是圣诞故事啊。他说：“博士啊，东方的博士，有人说是三个，其实不一定是三个，有三件礼物啊。我们常常说是三位博士啊，我们讲的博士是一个复数啊。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本来希律让他们回去啊，先去打探，然后呢，见到了以后呢，拜了以后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啊，跟他汇报的。但是。”显然，上帝有另外的启示。那博士，这些博士也是听主的话，没有听地上的皇帝的话，然后就蒙主启示，没有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回了东方 他们去了以后呢，有主的使者，同样主的使者，天使向耶稣，用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你看这里也是讲到，就起来。夜间是夜间哦，他没有单言，这个半天一天的就晚上就起来，就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就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章讲到的。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他也没有去怀疑说，然后我听的是不是对然后呢？方不方便，这个就完全他的人生的计划。我相信他会有人生的计划。地上是一个木匠他要做什么职业，他要在这边做人生的规划是有的。可是当上帝告诉他的上帝的那个剧本跟他的不一样的时候，他是没有跟自己商量，然后就这样去行。所以这个我们的耶稣是出过国的，去到埃及。是父母小的时候把他带走的，是有点逃亡的味道，是被有生命的危险，是这样去的，因着耶稣的顺服，耶稣就逃过一劫。但是我们后面知道往底下讲的话，其实很多家庭就失去了他们的2岁以下的孩子儿子，同样，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往后一点点，就第2章，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在不同的地方，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就是伯利恒在埃及又向约瑟显现，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我想也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哎，上帝知道一切，就告诉他，然后呢，告诉这个 information，然后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在这个时候呢，他又担心又害怕，回到那个地方去，怕被追杀然后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就是到了加利利啊，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啊。就是这是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故事，这前后都讲到，这是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一些的决定，决定你为什么决定去还是不去，留还是不留，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他是因为是一个以神为本、尊神为大的一个。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他做了一些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是蒙福的决定，是首先是免于啊，真的啊，就是生命有生命危险，自己或者是孩子有生命的危险啊。上帝就是，那我们在地上为人父母啊，我们今天上来的可能有为人父母的，有的可能还在等候啊。但是我们今天先讲到为父为母啊，就是我们在这些上，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究竟在我们在 parenting 这件事情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观察我所牧养的教会，原来啊，在一个教会大概19年啊，也接触了不少的人，我发现他们选学校，哎呀，为什么要去这个学校，为什么买这个地方的房子啊，然后他们的周末安排什么样的活动，这个信仰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神究竟在那算老几啊，这个其实是我们都要心里面来扪心自问来回答的。其实我发现如果我们把神放在面前，就像早晨起来我们穿衣服扣子啊，如果第一个扣子扣错了的位置，不用说其他的，也就很容易错乱，到头来就是得重新来过啊。其实啊，这个把神啊，是不是当神，是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在这个地上，听说有70多亿人了吧？那有，我相信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不可能把神当生命的首位啊，就是他不可能是以神为本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特别是服侍神的人，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这个神是当作当神吗？真正的当神吗？我自己也在反省，我们有没有自留地啊？大家记不记得有这个多年前就有一个神学家讲的猫狗神学，猫狗神学，这个同样的道理，就是猫就说啊，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应啊。提供各样的这个 provide 啊给我，你爱我，那我一定是上帝，这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的信徒的写照啊。那狗就不一样，他说你宠我，你喂我，你供养我，那你爱我，你一定是上帝。他是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和中心，以他的荣耀为重，这是所谓的狗啊，就是对主人的忠诚。那我不知道啊，在我们面对，我们要扪心自问，在面对各种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信仰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决定啊？上帝是老板还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是神本还是人本？我们是猫还是狗？这个是我想我们需要来回答啊。这是，但是约瑟给我们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说什么话，他用行动来表示啊。第二个部分，当我去默想约瑟的这个他的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发现他，我们讲到他不只是有所谓的信心啊，他信心带出了行动，他是信靠顺服这个方面啊，这就是他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我们很清楚神把他的他究竟喜欢什么，他讲得非常清楚，没有让我们去猜啊，什么东西讨他喜悦，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所寻求他的人啊。那这个事情已经上帝把他的那个答案都已经早就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把他的答案公开了，我们不需要去揣摩了啊，就是很清楚很清楚，什么东西能够让他特别的喜欢啊，让他愉悦、高兴， 就是我们要信心。可是信心呢，它应该不只是口头上说的，就是接受上帝的启示，上帝发命令啊，我们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有行动。我们发现约瑟有行动，顺服上帝给他的吩咐。其实顺从神，要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29节。其实是义人的本色啊！我们做神的儿女，顺从神还是顺从人？顺从人的话，当然包括别人还是自己啊。顺从在地上的掌权者啊，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地上上帝让我们去顺服这些的在上掌权的。可是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绝对的要顺服顺从神啊，这是很清楚的事情。那不只是在上掌权者，还有我们里面，我们可能人真的里面是一个教皇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教皇，我们究竟谁坐在那个宝座上，这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顺从谁？从马太的这个记述当中，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我念的这三个小的故事啊，他的记载，他娶玛利亚的事上，在带孩子逃难的事情上，在带孩子回国的事情上。甚至包括他选择在什么地方活着啊，就是教育环境的部分，都是很清楚的看见，他是信靠而且顺服，他不只是口头上有信心，他是有行动。这其实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是相当不容易的，非常有的时候他等于。就是没有跟自己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这些的，所谓的常识，他都没有特别商量啊，就是采用立刻的这种行动，顺服，非常的难能可贵啊。所以他的这个行动呢，好像比较简单，但是他背后表明什么？神的旨意高于他自己的意见，对吧？神的 purpose，他的 will。高举我自己，我有什么 opinion 啊？我自己，他一直都是很清楚的把自己放在神的这最高的旨意之下。神有他的拣选，我们有自己的 choices 选择。他明显的，神怎么决选择，我要顺从他的选择，他的拣选吧啊。他的主权高于我的人的主权，他的计划高于我自己的计划，他的喜好，上帝喜欢什么，我现在眼下不一定喜欢。根据我现在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有限的这个眼光判断，可能我现在不喜欢这样做，但是上帝喜欢这样做，我就喜欢他的喜欢，把自己的喜欢放下。他的上帝的伦理高于我的伦理，上帝的义的标准高于我自己义的标准。这些行动的背后是他有这样一些的传递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上帝非常的喜悦就在这里，喜悦他啊。所以他的顺服呢，他现在是完全的顺服，是立刻的顺服，是彻底的顺服，没有打折扣。不是说一个70%、甚至95%，95%，他是立刻，是马上，是完全，是彻底。所以这个是你我学习的榜样。所以在他为了顺服是付出了不少的代价的，面子啦，名声啦。舒服的环境了，熟悉的环境了，连他的亲戚啊、亲朋好友，就当断，马上就要离开他所熟悉的一切包括家产这些都要放下，就要离开。这个是想想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今天回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知道。撒旦不怕你我读经，甚至不怕你我寻求神的心意，但是他怕我们遵行。我们有神的话语了以后，我们天天读神的话干嘛呢？不是来玩味的，他是让我们去行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马上就去做。这件事情我发现，是一个人真正生命是不是长进的很关键的一个要素。有些人信主20年，他可能只是1年的经验重复了20遍。但是有些人只信了2、3年，他一直在长进。他长进的其中一个要就是说，上帝说什么，他就真的去认真的去行啊。读神的话，他不只是一个参考，神这么说了， 他就这么去做。比方说，上帝说要饶恕，我不管多难，我就像个小孩子，我就这样去做啊。这是我们今天去特别对齐的事情啊。你怎么看待神的话语呢？看待是怎么看待神的命令啊？是不是可以通融，可以打折扣，甚至可以这个充耳不闻的吩咐？还是上帝是圣旨，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其实最终是为了我们好处，是有生命的这些的命令，爱的命令的。当你我们自己的意思啊，跟神的意思不同，甚至抵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啊，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思想啊，这是我们要去在神面前去祷告、去对齐的。那第三个跟这个有相关的，就是我去发现约瑟他蛮啊，他是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人，他勇于承担他的责任，他清楚自己管家的身份，也勇于担当头的角色，保护供应他的妻子儿女。他应该说是一个真的responsible 的一个父亲和丈夫啊。他对配偶的话，他有为夫的心啊，作为丈夫啊，是宅心仁厚。前面说了两次啊，宅心仁厚，他良善，有种良善，体恤担待啊，他能够站在妻子的角度啊，哪怕自己很不舒服，然后他都即使想解除婚约，都是不想去明明的羞辱他啊。然后一旦神告诉他的时候，他完全啊，他就承担这个责任。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血脉啊。然后他就是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做尽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啊，同舟共济啊，牺牲的精神，那一起就是把自己的梦，把自己的人生的计划就改写，就是这样去为了妻子，为了孩子啊，对孩子的话有一个为父的心，身教重于言教，可以保护和供应他。我相信在这个部分，是我们特别，对于管家的部分，我相信他也会在学习，在就是。12岁，耶稣12岁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他12岁要在圣殿之旅，最后弄丢了。那个时候，回去再去找，耶稣居然说了一句话啊，说我岂不知我要以父的事为念呢？我想当时他们不明白，圣经上记载不明白。我相信最后后面他们应该今天你我应该是更清楚，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儿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上帝托管，我们怎么能够用上帝给的资源、智慧、爱心和资源，能够去把他们养大、教育他们有基督的品格和灵性，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然后呢，尽到上帝的命令，而不是你我，我们要他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些的是个管家的身份他在这个部分呢，我相信他没有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启示这么完备，但是我相信他做了他该做的啊。然后这个在犹太人他们都有特别像他们属于这种，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经济不是那么富裕的，应该是低等的，是蓝领的这个阶层，他是一个木匠，大家都知道，他做他该做的本分，去带领这个像做门徒一样的教养他的儿子就是耶稣，他做这些部分那他尽他的本分去传帮带这些部分，这是他的主要头的部分呢，当然是讲到发言人呐、保护者和供应者。我相信对他来说。他应该有些的场合，他需要做这些事情，特别是发言人这个为什么太太未婚先孕了？我相信他是虽然是他没有在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他要保全这个家，他要做很多他该做的事情，我也相信他做了。就是分享从这个约瑟默想他的这个这个圣经人物在父亲节之前， 就是我想到这么一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认同的。一方面就是他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思维的定式，有传统的包袱，也有同侪的压力，对不对？有这个就是周围的人的冷眼啊，有些一定是他也是在那个时空之下，他一定是有挣扎的，他一定是有里面不明白的东西啊。他是一个平凡的父亲，是一个贫寒的父亲，因为你看他去8天之后受割礼，就是他的儿子割礼啊，然后献的是斑鸠啊，是鸽子，所以从那个反推过来，应该不是很富庶的一个家庭啊，平凡的父亲是一个卑微，是个蓝领啊，是一个卑微的，是一个应该有很多的挣扎，也是生于忧患。你知道他那个大的环境是一个殖民的一个国度啊，都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之下生存的一个父亲，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是个尊贵的父亲，是个超凡的，是个蒙福的父亲，是个讨神喜悦的父亲，一个被高举的父亲，一个被称颂和纪念的父亲。是一个荣耀的父亲，这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你我都可以，这个在这个部分能够跟约瑟是可以认同的。他的伟大，我们刚讲的伟大，其实，在他的一生与伟大的神紧紧的连在一起，而且他把神放在那个对的位置，神是神，然后他尊神伟大，他能够。顺服他，他的一生一方面是出于神的主权智慧，神主权的拣选他做地上他的独生爱子的地上的养父啊，这个不是谁都可以做，有上帝智慧大能的拣选。但另一方面，他一生高举神、顺服神、倚靠神，因为他的顺服性格成就了神国度的旨意。我相信他的那份也是特别的被神所纪念啊，他。真的是尊神伟大。后面我们有机会再讲讲他的太太啊，玛利亚。玛利亚有一个颂歌，就我心尊主伟大。其实他们在这个部分是两个都是尊神伟大的夫妻在一起，在地上养育金钱的后代，做地上的就是在地上做为人父为人母。他们完成了，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今天这个信息直接的应用对父亲们我自己是个父亲，我们当中我相信也有父亲，我们刘洋弟兄我要向你学习，你是一个 godly father。我们对父亲们一些勉励，其实我们都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自从第一个亚当失败以后，我们其实比较容易被动，可以推卸责任，我们可以也很容易陷入试探。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彼此鼓励、结伴同行，能够真正的尊神伟大，能活在光中、活在爱中、活在真理里面，然后真正的听神说了，我们就去行，变成这么单纯的小孩子的样式，就是真正的在地上把神放在他对的位置，对绝对者绝对成为一个 radical 的一个 believer。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特别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花时间能够担当？然后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亏欠，过去就是服侍很忙，其实牺牲了很多我的家人的这个时间我现在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但是，一旦知道如果神光照的，我们就去来悔改，去归正这是。那今天这个信息其实也不只是对父亲们说的，母亲们、单身的弟兄们也是一样。说到底就是什么呢？把神当神，对神绝对这个事情可能是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无论你是。今天在地上是婚姻的状况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把神当神，我们对他绝对，尊神为大，尊神为王，这件事情是我们是 timeless principle，是超越时空的，超越了我们的 性别啊，成为我们在地上做一个 believer，我们信靠他，我们说他是主的人，我们都应该在这部分能够落实。那今天教会的软弱，家庭不 function，常常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对神妥协了，打了折扣，我们对这个信仰，我们就中间掺水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们仍然感谢神，我们当中有那么多的，不只是约瑟的榜样，我们当中就像我们今天招聚人啊，进阶的家长，就是刘洋、神隐他们，真的是恩父家人，是我们恩父的宣教士，是我们的恩父支持的，毕业生是我们非常 proud 的，就是在这些的患难的面前，能够置生死于度外，就是无论生无论死，都是要来荣耀他。这个见证还在写，这个见证它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了。你们有这样的大哥大姐带领你们，在这个平台，其实事工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我们对这位神，就是那一位救我们、呼召我们的这位主。我们有没有把它当主？这时候，你我今天，其实在不同的时候，都要来回答，都要来交这份试卷，天天都要交。但愿你我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就见贤思齐，我们能够彼此来分享，就是跟别人来取经嘛。当我们有些软弱说弟兄或者姊妹为我祷告，我想在这部分有突破，我不想一直在这个部分那么软弱。神已经光照我了，我要在这方突破，我不要再被这个罪辖制，我要在神的面前，我要对他能够忠诚我们讲的忠诚 loyalty 回到前面讲的狗还是猫。我们做，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啊。就是真正的对主忠诚，对他绝对。好，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有一点点的祷告，然后就把时间交给刘洋弟兄。天上的父，感谢你虽然约瑟离开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他也没说过一句话，在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的这个见证却仍然speak loudly，是他的见证是 powerful 的，是非常有力的。我们感谢神，一个蓝领，一个可能没有高远大志的一个人，他立志敬畏你，他尊神伟大，对主绝对，成就了在救恩的历史上，成为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关键的人物，成为地上，就是耶稣地上的父亲养父，我们就感恩，我们赞美。背后的那些原则，仍然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无论是单身还是进入婚姻或者 single again 的人身上，我们谢谢你，让你自己的圣灵浇灌激励我们，在地上天堂的这一边活着的时候，管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信得过你，也愿意活你那个剧本，不打折扣，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而且顺服。你就带领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生命在成长，特别为父亲们祷告。我们有天然的，好像是，基因里面的这种缺乏，就是我们妥协，我们容易被动，我们退责。但是你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信靠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是真正的100%的男人，主，我们求助你自己， 就来带领我们永远效法，不只是地上的约瑟啊，还有真正的耶稣，我们的主啊，效法他，他是我们终极的榜样。我们在地上能够啊，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让家回到家的样式，让地上这些破碎家庭因为男人的回转有极大的一个翻转和改变，社会由这个家庭组成，家庭又有这些弟兄，对吧？需要灵魂苏醒过来，向主活过来，不妥协的，在地上践行上帝的给我们的吩咐，荣耀你自己的名，赐福给境界所有的同工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处境，虽然外面有很多的逼迫，这个环境并不友好，但是我们里面因为尊你为大，我们里面的心却不狭窄，越来越有上帝的爱的滋养，我们彼此同心，彼此扶持，此为特别为飞扬声音他们的生命感谢你，特别为他们最近又有一个大的考试生命的考试，他们也早就已经交出他们完美的答卷，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继续赐福给声音姊妹他的这个疗程，求你自己他的手术，他的这个整个的在医院里面，主要让他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享受每天享受到上帝你自己的那个同在，你自己的那个同在的美好和甘甜，主要谢谢你。他们生活在一个爱的大家庭里面，那么多的代祷者，这是他们在地上服侍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一个上帝给的福气。主要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透过祷告，一起同工的时候看见，又有不浪费这个癌症，不浪费这些在地上的患难，我们的生命和境界都要拓宽，这个施工也会在你的祝福之下。奇妙的被你拓展，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